6月4号啊，自由的梦想。那你记住这个题目有什么用呢？下面内容是什么？还有人记住有几点吗？我讲了两大点，第一个是什么？公民自由，对吧？我讲的公民自由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政治自由是什么？基督里的自由，对吧？那这是两个大，下面还有小点呢。所以你这个不复习，你能够记住多少呢？基本上不记得了。弟兄姊妹，我发现这是我们不能行道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听到根本就忘记了，别说在心里头，脑子里都没有了。你脑子里面记住才慢慢可能到心里头去，连脑子的里面都没有了，忘得一干二净，还可能行什么道？那个道早就走了，是根本不在你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啊，这一个要复习的啊，我也常常回去复习啊。今天云南啊姊妹啊，云南不是姊妹，你看我这云南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平时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服侍很多，那现在这个沙漠才有点时间，他告诉我啊，那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告诉我说，我虽然平时在儿童主日学服侍没有办法在这里敬拜听到，他说但是我们每个星期天的讲道，他每次都要回去听3到4遍。你听一遍可能听完就差不多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反复的读神的话，要反复的听过的道，这是必须的。因为人就是会忘记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啊，无论任何事情都会忘记。属灵的话可能更容易忘记，因为属灵的话跟世界的话往往非常的不一样，你不一样的东西更容易忘记啊，这里面很深啊。第二个，你要做笔记。刘牧师来上个5月份啊，来这一个叫什么叫培灵会，第一天我忘了带笔记了，所以我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我要再回去有时间回去听听他那个录音啊。那后面第二天啊，第三天，第二天我也忘了啊，这个第三天啊，我是带了笔记，我就坐下来做了笔记，然后我这两天回去看一看，哦，真的很多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再一看一看，哎呀，讲的有些地方讲的真的不是，有些地方是讲的真好，真的很好。他曾经说了一句大使命，几乎每个教会都讲过，但他告诉我们说，大使命不是从啊马太福音17节开始，是从16节开始。他说还记得这个话吗？16节是什么？大家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再讲耶稣给他们大使命。哎，这个提醒太好了，我还真的以前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大使命只是给那些真正拜耶稣的人，如果你根本的耶稣没有下拜的心，大使命给你也就是没有，不会发生作用的。你只有一个真正敬拜耶稣的人，才真正的把大使命作为自己人生的意向和教会的意向。我们常常今天教会搞很多东西，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那个意向是什么，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所以做笔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做笔记的时候，不仅仅是记这个讲员所讲的那几点，有时候神突然给你这么感动，你赶紧记下来。那我常常听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相应的感动，我不记下来，我过两天就忘了。所以听到是要做笔记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做笔记啊。这个笔记是不光是讲那几点记下来，中间有什么感动的，赶快记下来啊，然后有时间回去看一看。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在去年12月5号，我是12月7号离开休斯顿的啊，然后开车往这边开。我12月5号在一天之前啊，两天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情啊，我去拜访了教会的休斯顿教会的一位姊妹啊，应该是93岁， 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他这几年听我讲道做了七本笔记。我说我一直没有看到，我一定要去看，到你家里去看啊！因为他那个，因为毕竟93岁，两三年这个主日敬拜，每天都坚持，但是那个时候是在网上的，在网络上，我就没有看，就会看到。我那个搬家嘛，最后是越搬越忙嘛，那忙得不亦乐乎。那后来我就重新想一下，说也算了，给我照个照片，给我看看就算了。但我后来有个感动，我说要记住。人生的机会也许你错过了，永远不再有，永远不再有。所以我刚刚来不久，那个 Brenda 还是谁啊， Amy 吧，叫我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叫林美美啊，在老人院里面，要不要去探访一下。我说我要去啊，只要有可能我就去，我很清楚啊，这些年牧会很清楚，很多的机会只有一次，不要留遗憾。所以说句实话，后来要去探访林美美，他们家里面也有一些concern啊，好像不要去太多人探访啊，有他有这个顾虑啊，好像给他压力啊，是不是觉得自己来而不多了？那当然我们有尊重他的意见。所以第二次我看到林美美，他已经躺在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那一天我说我再忙我一定要去啊！所以我12月5号我去他们家拜访这位姊妹，这位姊妹给我看了她记了七本笔记啊，住在家里面，我给她把这个纸笔，我把照相照下来。这位姊妹是爱教会、爱耶稣、爱传道人的姊妹。他的爱从何而来？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没有对上帝的话做一根基，这个爱是不会长久的。这个爱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爱，就不会长久，随时都可能熄灭。但是一个爱耶稣的人，他的爱不会长久，他不会放弃。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放弃？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中。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难处，在工作上，在婚姻中，在家庭里，在人际关系中，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不放弃，有委屈也不放弃。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他心中，神的爱在他心中，他才不放弃。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随时都会放弃，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不公平。但神的爱从何而来？上帝说，我的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说得很清楚啊，凡属我的一定听我的话。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家要记住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读圣经，反复的听到，你才可能真正的记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记住以后还不够，你要明白，你要真正的明白，你记在大脑里面啊，我记住了，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叫我们什么，你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实践，究竟什么意思？你要思考，你要思考。神的话是非常丰盛的。深爱世人，那怎么爱呢？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强调他爱到什么地步，爱到，所以他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这个谁赐给我们呢？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谁呢？是独生子。你在里面仔细思考，有很多很多丰盛。你如果要读过去，你不思考，那就是一句话。你思考里面就越思考越多，不是你灵异结晶啊。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吧啊，有些灵异解经乱讲，自己在乱想，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喻起来，好像自己还很属灵啊，别人看到了，别人没看到了，我看到了。灵异解经我们是不赞成啊。这一个，你这个话本身叫原文解经，它不是独生子就写到了写的，就是独生子。那独生子你好好思考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再去搞什么灵异解经 独生子，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读和听神的道以外，你更强调啊，不是更强，我们强调圣经更强调你要思考神的道。在圣经里面很少读，很少简单的说读神的话，对不对？在圣经里面用的更多，不管是旧约的旧约还是新约，它常常是用的什么？你要思考神的道。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诗篇一共有多少诗篇？150 ，OK。最长的诗篇是哪一个？那还可以啊，不错，119啊，119篇诗篇有多少经文？嗯，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不是很强调这些数据啊，176啊，这也是前两天我刚刚看我才记住啊。我想说的是，最长的圣经，这个你要记住。啊，不，最长的诗篇是119篇。那最长的诗篇119篇有个什么特点？它的中心词是什么？啊，神的话，没错。我讲过以前好像，在119篇，我刚开始读圣经，我觉得非常枯燥，来一回倒来倒去。它每一节里面都有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律，你的律法。你的律律啊，你的，反正总而言之，他用很多词语来回的变化，就都是神的话，你的话，你的话，你的律律啊啊，你的训词等等啊，每一节里面都有。我看他开始不太喜欢，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你把诗，我告诉大家啊，你把诗篇119篇读明白了。你就明白神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而且你如何读神的话都在里面。所以你回去把这个好好读，诗篇119篇我可能已经读了上千遍了，是不要，我没有夸大，我每天洗菜做饭都在读，都在听圣经，而诗篇是我最喜欢的。119篇我最近都听了几十遍上百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要复习啊。所以圣经你要知道，圣经强调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读。你看诗篇第一篇就是很清楚啊，一个真正的义人是什么？唯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后面一句话什么？昼夜思想。他没有简单的说昼夜去读啊，有时间去读一读，昼夜思考。你不思考能够明白吗？对不对？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还说你要举一反三嘛，你举一反三你要首先明白以后才能举一反三，你不思考怎么可能明白呢？最简单的道理都要思考，何况圣经，神的话是长阔高深的，是丰富无比的。既然丰富无比，所以很多传道人讲一段经文，可以每年都讲那段经文，但内容可以不太一样，重点可能不太一样。为什么？太丰富了。你不思考怎么能够体会那个丰富？你不思考怎么能够？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不要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有的讲到我必须讲一些例子。但是我不是在批评哪一个人啊，有时候一讲到以后，这个牧师你在说我了，那你说我在说你，那可能你是有这个嫌疑呢啊，你自己去思想去，我没有说哪一个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普遍，所以我要说啊，有时候我看今天在网络上啊，这个那个里面，这个在分享，那个在分享啊，这非常好，非常好啊，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有思考的不太多。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网上，在网络上流连，我们自己要亲自读圣经，亲自思考。圣灵思考是什么？思考的就是借着在圣灵里面，主啊，你对我说话。神说你思考，我就对你说话。什么叫圣灵？我要讲的。今天灵恩派天天动不动叫圣灵，以为他明白圣灵，什么不明白？就拿出圣灵来啊！最好的是什么？圣灵。啊，这个把圣经解释清楚，不是解不清楚，解释不清楚，然后把圣经就拿出来，那圣经又是什么呢？还是没有解释。所以昼夜思考，你才能明白。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随便看一看啊，四五节，我要默想你的顺词，默想你的顺词。那什么叫默想 ？Meditate 啊，英文你仔细看啊 ，think deeply or focus on one's mind， 有两点，你要深刻的思考，深深的思想，往下思考，不断的思考，你就明白。然后你要 focus， 你要默想的时候不要想别的东西，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你说我希望明白你的心意，我要明白你的话，那个时候神就会对你说话。所以默想神的训示，然后45节，你看，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圣旨。人，我刚才以上个星期讲了，自由在基督里面真的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能够自由而行。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可以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都在考究你的圣旨。往来常常把你的话记在心里面，考察研究啊，当然不是头脑研究啊，你的心在反复的思考研究啊。你在反复思考研究吗？孩子听完道马上就回去，该做饭做饭，该逛公园逛公园啊，该上班上班啊，不该上班也上班，不该考公，这个很多东西你全都忘记了，怎么可能呢？成为你生命的动力呢？第73节，你的手造我建造我，你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律法 study。 我们现在也许我们对神的话不是很了解，但我们华人都会学习，你如何学习的？花时间学习，还有什么要集中注意力学习，这我们都知道吗？我们有没有集中注意力来思考神的话？孩子是说，哎呀，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弟兄，我们这几个姊妹聚下会啊，聚下会也就学习了，聚会学习非常好，那现在也在聚会。但是问题是，不要做表面形式，你要真正的沉下去，真正的学习神的话，你自己思考。这个就考究学习默想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思考。然后求你开我的眼睛，看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神的话因为长阔高深，还有属灵的光照，你才能明白的。所以你还有祷告的心，说主啊，我有些话太深奥，我不明白，求你就开启我的眼睛吧。看到没有？这还有谦卑的态度。开启。今天早晨我在这吃早餐，听到一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让我一 shock 一震动。诗篇啊，有个诗篇106吧，应该是，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啊，在旷野里面他们不顺服神嘛，总是想走回头路。那句话说，你赐给他们心灵所，你赐给他们所求的，却叫他们的心灵软弱。哎，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好思考思考啊。你赐给他们所求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天天求食物啊。是的，神赐给他们所求的，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是这样的，不是神让他们的心灵软弱。什么意思呢？也许神有时候看到我们太可怜，天天求物质，天天求这求那，神给你物质，给你工作。但是当我们陷入这个东西里面之后，我们的心灵会软弱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神听了我的祷告，给我好工作，这个神就是信实的。不给我好工作，不给我这一个幸福的人生，神就不信实。表面上我们没有说出来，心里已经画上等号。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眼见为实上面。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天地也不出粮食，我照样见面赞美我的神。所以你要有知道，很多祝福，那些低等的祝福 是低等的，你要追求最高那些高级的祝福，真正属灵的祝福。有人对我还想讲一篇道，关于金钱，基督徒如何看待金钱，教会如何使用金钱。说金钱的，我现在在这个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引用旧约的一句话，旧约里面说，主啊，你不让我这一个富足，也不让我贫穷，免得我贫穷就要去偷。很好，没错啊，因为太富足了可能不孝顺，太贫穷了可能信心有限，要去偷啊，要去用一些不好的方法，那我们沉沦下去，没错，这是我们基本的金钱观。但是你要看到新约还有升华的，保罗说一句话说什么，我看一切万事如粪土。所以这两个对立吗？不对立，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层次。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你不思考，你看到很多圣经是对立的，是不是？要思考吧，圣经好像很多时候是对立的。还有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后来圣经还又有说，如果不看顾家人的更加不好，你不看顾家人好像你这个人根本都没有见证，你还去做什么事工啊？你一定要首先把家人看顾好。那圣经又说了，你爱父母的，爱妻子爱过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里面是不是又矛盾了呢？不是。所以你要思考，在表面的矛盾里面，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不明白的，你才真正的进步了。你接受了你是不能接受的，你才真正的得着了。如果你在下面听讲到啊，这句话牧师说的，哎呀，是我觉得认同的，我听。那有没有牧师听着说的不是认同的？哎呀，我就不听。那你说难听一点，什么都没得着，因为你得到的是你自己同意的，你自己已经知道的。最多让你光照一下，你接受了你说不能接受的，你看见了你说不看见的，那才是真正的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求你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你看后面啊，这太多了啊，恶人啊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神的话是要揣摩的啊。刚才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神的话是极其宽广的。还有我和你看第七十一节也值得我非常的值得我们思考啊。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是我学习你的律法。我们今天为什么受苦？受苦有很多的原因，但这里有一句话，很多时候神受苦让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如果你是个认真的人，开始思考苦难究竟圣经怎么说的，苦难究竟有没有好处，这不是有益吗？所以你这个你就让他思考啊。你看到一个人天天活蹦乱跳的，什么都很好的，他会很爱神吗？很难的，很难的。活蹦乱跳的人他就活蹦乱跳去了。我不是说让大家都有病的，活蹦乱跳的人那个春光无限好，咱们去玩玩，咱们去玩去啊！夏天这个也很火热，咱们游泳去。总而言之，活蹦乱跳的人要爱主更难。我不想说活蹦乱跳的人不爱主，活不让人爱主更难，因为人的本性和罪性让我们做，我们总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受苦很多时候是对我们有益的，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有限，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有罪，让我们真正的开始思考。当然如果受苦中产生苦毒，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明白受苦是有益的，我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重大的事情，神是有功课的，神是有功课的。保罗说你为什么给我一根刺，那我们需要再讲一篇道啊。保罗一根刺。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明白很多的苦难神有极重的益处， 但是我们要明白要顺服。好，以及总小小小结一下啊，第二点，我们要真正的思考神的道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明白，你真正的明白以后，你才可能去行这个道。你如果似懂非懂，他不太明白，不太阿闷，你没有心里真正的认同明白，你怎么去行呢？你只是真正的明白的事情，你才可能主动去遵守。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行道？这个原因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都没有明白，没有认同，所以我们行不出来。第三点，接受领受。你明白了也不一定真正的领受了。领受是什么？降服。我们行不出神的道，很多时候是因为根本没有降服，没有真正从心里接受主啊，这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没有另外一个道理比这个道理更准确、更真实、更能够存到永远。虽然我不太喜欢，本人不太喜欢这句话，但是顺理的话，我反复思考是真实的，是真理，所以我就降服。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能行这个道出来，否则不可能行出来，对吧？圣经说，妻子啊，丈夫要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基督爱教会，那你怎么知道用基督的爱爱妻子呢？首先你要明白基督爱教会怎么爱法，第一个。第二个，你要降服。基督爱教会，教会就是你我他了啊，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这里的教会是人啊，神的儿女。人神的儿女真的可爱吗？我们可爱吗？我们不可爱，我们很多时候非常可爱，对吧？我们可以做很好的事情，但很多时候第二分钟可能就不可爱了。我们真的很可爱吗？不一定，但基督他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真正的明白了基督的爱以后，我们才可能尝试用这种爱来爱妻子。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一个教会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丈夫值得我们顺服吗？不值得。丈夫就是这么样，有什么好顺服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相信神说男人是家里的头，虽然这个头他还不是很 qualified，但是你要尊重他，不是因为你觉得他扩了犯了以后才尊重他，因为神是说了，基督顺服无条件的啊，这个你要像顺服基督，教会要顺服基督，基督你是无存服的，无条件的顺服基督，有条件的顺服就不是顺服。再说一遍，有条件的顺服根本就不是顺服，那个条件，因为那个条件是你定的，对吧？你定了个条件，你觉得应该可以，应该这个时候可以，他怎么样的就可以，那你在定条件，定条件还叫顺服吗？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觉得是神的话有道理，我们就要降服，这样的心态才叫铭记在心，在神的话在你心里面，你才可能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这篇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你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看又讲的话，就这又可以讲很多啊。那个道还有一个定语说明，救你们灵魂的道。没有神的道，灵魂不能被洁净，反复的听到，反复的被灵魂被洁净啊，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温柔的心领受，领受是什么意思呢？啊， dekomai 啊，这个希腊文 ，accept take， 啊，强调一个 welcome， to receive in a welcome heart， 你看，这是圣经字典的解释。所以领受是降服、心悦臣服的概念，不是把它当一个教条。哎呀，我读了一个圣经，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真的降服了吗？你真的降服了吗？温柔的心，温柔也不太一样啊。啊，温柔的心，这个我们常常以为温柔啊，我们以为温柔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面的态度啊。这个人比较温柔，那个人不太温柔啊，说话语气比较柔和，态度比较谦和啊。但是实际上啊，实际上这里谈到的温啊，温柔 ，plus 啊，这个希腊文，它更多的强调一个属灵的温和、谦卑。就是谦卑，就是说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敬畏神的话，我就要遵从的态度。所以你要有这种心态来接受神的话，才可能温柔，才可能真正的把这个话接受在你心里面，接受了，降服了，才有可能去行出来，才有可能去行出来。然后我们一看，反过来，这一些天天读经祷告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显圣的道？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看到了没有？耶稣指得很清楚，你们现在天天读经祷告，实际上根本都没有明白神的话，把它当一个知识，当一个属灵的资本炫耀来炫耀下去。你看，我跟你们讲这讲那，我这个很多东西啊，这个我懂很多啊，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那你又问了，你为什么，你们都天天读经祷告，为什么不明白呢？是因为你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不能听。你们的心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能听？再仔细思考，那你以后要这个东西，我查了原文 ，not able to， 没有那个能力。哎，如果没有能力听，那就没有错误啊，那是神的错误，你没给他能力。这样，这个圣经还不能这样解。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其他的经文，用其他的经文做一个佐证。啊，神人的心告诉我们说，人的心硬了以后才听不进去，对吧？圣经反复说很清楚，因为他们心硬。一个人心硬了以后，他是没有能力听神的道的，他也不会听的。所以在这里更加的准确的翻译这句话，是因为一个人的心硬，对真理没有真正的降服，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可能听得进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就要我们听我们愿意听的。为什么唐宋的牧师有那么多人骂他呢？不喜欢他，他就因为他讲了很多一般的牧师不明白的，明白了也不敢讲的道，那些道深深的刺痛了我们心中的某些东西。当我们没有降服神的话的时候，当有些东西深深的刺痛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高兴。所以第四十五节又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天天在神的殿中教训人，好像在传讲真理，但是我却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反而不信我。这个什么意思？告诉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属真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不能随便的说别人是法利赛人，刚才开始就讲过，那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法利赛人，或者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些多多少少有法利赛人的心肠。所以诗篇又说， 神要以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他们是谦卑人。神的道只能够临到，只能够真正的教训那一些愿意受教的人。你来到神的殿中干什么？来听神的道。你真的听神的道吗？听神的道要洗耳倾听，要谦卑匍匐，要安静思考，要反复的思考，昼夜思考。你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那一天，那也是跟刘牧师来的时候，我们中午有些弟兄姊妹从工跟他吃了一顿饭。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寻找执事啊、长老啊，有什么条件？有些很多人就搞一些用很多教会的方法，几年信主啊，信主几年呢、啊，奉献多少啊？没错啊，我们常常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要。你看那个教会太成熟了，有很多法规，有很多 policy， 有很多东西很具体，那我们可以做。你以为那个东西真的是最重要吗？真正的看这个人是不是属灵。刘牧师说的非常好，为什么我比较钦，我很钦佩他？他讲的是属灵的本质。真正的同工，你真正看一个同工合不合适，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他往往透过奉献多少来体会，也透过是不是参加聚会来体会，但是不等同于。不反过来是不对的，而且奉献钱越多是越属灵，那也不一定，不一定，也不一定。参加聚会越多就一定很属灵，那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听到越多就一定懂神的话，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也不一定。弟兄姊妹，所以神的灵啊，圣灵的工作是一定要从圣灵属神的生命体会出来的，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些指标。我们有些指标也是必须的，但是呢，只是教会管理的不得已的方法，绝不是好像是什么灵丹妙药的东西。这个我也不是，就我也不，我这也是泛泛而论，不是针对什么讲的。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神要引领千辈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啊。所以一个真正的降服领受降服神的真理的人，才能够真正遵守神的道啊。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降服了一些与我们的认知和喜好不同的那一些神的话啊。我会把最重要的我的感受写在这里。我们常常为什么没有生命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只认同那一些我们自己已经认同的喜欢的东西啊。如果不认同，谁讲的都没用。没错没错，我们不认同，即使我们以为以后有大牧师啊，有权柄，名牧师有权柄，真的吗？因为你是唐宋的牧师，他讲的话是你不喜欢的，你就真的听了？因为他是唐牧师？不是。给大家讲个例子啊，有一个教会，这个探索这个执事，对吧？这个有什么条件？有条件，这个本来有规定，这个如果夫妻有一双没有信主啊，这个人不能做执事；如果他的配偶没有信主，不能做执事。但是有一天，有一个老基督徒啊，教会的元老，做了党支会主席，他就要改了。他说：“某某姊妹很爱主啊，他的先生没有信主，但是也从来不拦主啊。”他就要改这个。这个改不改，我觉得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教会。后来就哎呀，好，我们这一次请了一个薄情的一个讲员，是这个地方有名的大教会的牧师，我们人人谈这个教会，那是成功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特别的说起来，我们就很钦佩，我们钦佩这些表面的成功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那你愿意谦卑的听一听也好啊。好，那一天 这个名讲员来带领退休会，那当然大家也跟他一起吃饭。那当时一些同工，包括这个当时在任的那一个长执会的主席，就他就问这个牧师啊，这个讲员牧师，我们这一个牧执事太太没有，这个配偶没有信主，能不能你们教会怎么做的？那个牧师回答说，我们教会规定啊，配偶如果没有信主，我们不认同，暂时让他不要做执事。他得到回答了吗？他得到了。他听了吗？他还是没有听。他回去照样，哎，这个姊妹老公没关系，我们这不没有拦阻这个姊妹，她可以做执事。后来就做了执事，就这样规矩就被改了，啊，因为他说话没人敢反对，好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听吗？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刘牧师来了很多，讲了很多，我相信很多东西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听吗？还是只认同那个我们？哎呀，这个讲得很好。他下面刘牧师还讲了另外一句话，那你为什么不听呢？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也许从来没有降服了一些与我们的认知和喜好不同的那些神的话。这是问题啊，这是问题。最后啊，第四点，信心。你要用信心相信，你要真的相信了这个神的话，你才可能去主观的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他去行这个道出来啊。有时候你明白了不一定真正相信，当然这是相互影响的，你明白的越深往往就会相信啊，这个里面没有矛盾，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完全等同。所以为什么要四个方面来剖析听道跟行道的关系啊？是有时候神的话你说明白，你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话是非常深的，什么要重生啊？尼哥底母去问这个耶稣说，风吹着，什么风吹着，另任意吹啊，他用风吹的，你看不见那个风，但是他风已经产生了效果，圣灵重生也是如此。但你明白，你不太明白，还是不太明白，你就要相信。很多时候啊，用信心相信啊，信是什么？信啊，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信是什么？这个希腊文啊，这个不是希腊文，这里是希伯来文。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我天天说阿门。阿门就是信。信是什么意思 ？Yes， 简单来说，是的，认同 ，confirm， 还有 support。我 support 这个观点，我认同这个观点，我 confirm 的观点，我非常认同 ，make form， 我 sure， 即使我看这种信仰的东西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我心里 sure， 不是可能怀疑，信一点不信一点，真的 sure。你才能够 lasting， 很有意思的，你真正 sure 的事情，你才能够持久，你才能够 establish， 这个信仰才建立起来。所以你看英文这个圣经的词有很多的词语，所以英文版本翻译可能不一样的，英文版本几十个版本，有人可能说有的版本翻译 support， 有的翻译为 sure， 有的甚至翻译为 establish， 没有错，这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非常的丰盛呢，以每一个词语都非常的丰盛。阿们。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在下面说阿们很好啊，你阿们还是 support， 还是对我的 support， 如果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我就没有 support。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看到了什么？所以这看到真理才能明白，才能明白。所以你信是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肉眼没看见的时候，但是经过因为你的敬虔，因为你反复的思考，因为你自己愿意，没有懂我也愿意降服，这才叫信，这才叫信。 OK， 你已经虽然不太懂，但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的话 我不懂的时候，我也应该降服和接受，这就是信。阿门。所以你看这个话，圣经话很难的。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你看这不是法利赛人，这是很多门徒啊。当时跟着耶稣的门徒已经是门徒，已经觉知了，可能已经受洗了吧。但耶稣说一句话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些你就听不懂了。我跟着你们是跟着耶稣是要吃饼得饱的，你的血和你的肉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喝的，听不懂，听不懂。听到这个东西可能要睡觉了。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多人听见了，就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当然你不去想，你天天想到饼啊，那东西你永远听不懂，那太难了。如果想，哎，这个话可能不是讲那个饼啊，那是真正的肉，因为是以我的肉我的血，一个人的肉一个人的血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生命啊，代表他的生命。所以耶稣就是说，你要跟我的生命，你跟我血肉相连，你要跟我血肉相连，你要跟我血肉相连，你才能真正的跟随我，你才能真正的明白我。怎么血肉相连？神的话是一部分，每天祷告，灵里相交，降服，生命的降服，血肉相连。啊，这个边呢又要讲篇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话甚难，但你真的明白的时候就不，真愿意明白和降服就不难。那有的人为什么没明白呢？当然是很难的。所以但是有时候没有完全明白，那我也不一定完全明白，我肯定没有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只有神，完全明白100%，没有人能够做的。但是没有完全明白的时候要降服，所以这些人就不降服啊，然后就走了，对吧？然后就走了。所以圣经呢，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也是让我每次听到的非常的心里有就震动一下。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神的福音传给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每个人反应却不一样。有的人听了100遍就是不信，为什么？只是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不是神的道变味了，是他们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这句经文要好好的思考去吧，弟兄姊妹。答案呢？圣经里有很多答案，不要去天天，哎呀，这一个怎么说的？哎呀，我都有些话我就不再说了啊，说的好像有点攻击别人一样啊。不要在外面找很多什么答案，信圣经里都有答案，而且是准确的答案，准确的答案。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那信心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了，信心不是通过大脑，而是用你的心灵接受圣灵的光照和带领，做出一个属灵的合乎理性又超越理性。记住这些年我学的 很大的功课，我尽量要完整系统，不要走极端。我开始想到一个超越理性，但是后来加上一个合乎理性。圣灵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合乎理性的啊，所以不要对立起来啊。所以这些东西我每一个啊，我都是经过了好好思考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听到，你不会没有得着，我可以告诉你。所以合乎理性和超越理性的选择和决定啊，所以信心调和，信心从哪里来？简单来说，复习一下，现在要回过去复习一下啊。听到就让你产生信心。我刚开始第一个，你要听，你要反复听呢。你以为听就是听吗？你当你愿意真正的用心听到的时候，你已经靠近圣灵了。所以这个圣经字典 Helps Word Study 里面有一句话，记住了。听，真正的听神的道，用心听。什么是用心的听呢？当你 hear God's words, which promotes Him to birth faith within。当然，真正听到的时候，听到的过程就是神让你产生在心里面产生信心的过程。记住了。真正听到的过程就是产生信心的过程，不要以为产生信心还有很多很多奥秘，这就是奥秘之一。第二个，明白 降服。刚才说了，你思考明白以后就会产生信心，降服就产生信心。回过头来，没有信心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当你这个东西对真正的明白了，这是神的话，是真理，比一切的都有道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读愿意去读，我有感动读神学院，刚刚信主不久有感动读神学院，因为我发现我那个时候这个也不是也不 F2 也不能工作，也非常苦闷。在苦闷之中，我常常整夜整夜读圣经，心里难受啊，不知道前面道路是什么。有时候不是整夜读到两三点钟，就一直不停地读，读完了以后还有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唐牧师，有时候我的唐迷，我是唐迷，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看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这个话我很绝对 ，general speaking 啊，没有一个华人传道人在讲道方面总体而言能够超越唐牧师。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整夜读圣经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一个道理。我以前读了很多的哲学书，也读了很多文学书。我从小喜欢文学，我也喜欢历史，国共内战那些将军我都知道。他们的成功失败啊，那些有名的将军啊，那我一个个都很清楚。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历史的原因啊。我很多东西在这些思考中找不到答案，因为它关乎人性。真正的答案在圣经里我找到了，我真正找到了，我觉得这个真理它值得我一生去追求。明白降服产生信心，所以这些年无论有什么事情，高高低低，一个一个的试验，我可以走过来，是因为有这么一点信心。那信心从哪里来？刚才说过，反复听呢，反复思考，真正明白，完全降服，就有信心。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刚才说了，听本身就会产生信心，所以不要随便的批评那些喜欢听道的人。刚开始我就说过了，不要以说他们假冒伪善，那个假冒伪善不是随便人可以说的。我们要大大的张口。这是2016年啊，我在国内回到国内宣教，在那样一个城市的郊区，实际上基本上是农村的地方，那群年轻人，今天我想起来我就感恩。那年轻人都是20几岁的，大学刚刚毕业的，或者还在读研究生的，读研究所的那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多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他那里接受装备，早晨6点钟5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睡在一个大的一个几十人睡到一个大的一个乡下，因为做培训要安全呢，在安全，在国内你在安全地方一般都是在郊区，你在城市里面哪里安全呢？都是在郊区农村，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就年轻人这么受苦。今天我们愿意受苦吗？年轻人更加不容易受苦啊！你看这一个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桶铺，睡在地上，早上6点钟起来灵修，然后唱诗歌，然后早餐以后8点钟开始培训，到下午5点钟啊，5点钟以后，哎呀，然后6点多钟又开始他们要复习，要分享白天所学的东西，到晚上8、9点钟才睡觉，整整一培训就是一个星期。我看到他们我都不觉得累，我再累我都拼了这命要跟他们讲啊。那我早晨8点讲到下午5点，我一个这个我2个星期在国内，我讲了30篇道，我讲了30篇道，真的累得不行。我在美国每个星期讲1篇道，有时候还说这个我们还有外勤讲员啊，这个你还不能够每个星期的每个月都让你讲啊，外勤讲员讲员说一个月可能讲个4篇3篇道，一个年大概40篇道。有时候稍微今天又有时间又长了，哎，我又害怕了，那这牧师讲到时间太长了啊，这个能够下次短一点啊。我听了有时候觉得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不知道怎么回答。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什么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一些年轻的生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地方，在那样一个信仰是被逼迫的地方，他们仍然坚持，为什么？ 中午在一块吃饭，看到没有？那地方都长满了霉，八月份很那农村嘛，条件也不是很卫生，长满了霉。哎呀，这好像是在中国的这个我们叫大陆叫旧社会一样啊！这个，没想到在2016年，公元2016年，就在我现在不太想，还在注意一点啊，就在一个大城市的边上，这些年轻人80后、90后，所以我去，我们在国内去那个不会有一分钱的讲道费的，给我一个地方给我都没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大的张口，好好的思考，还有什么？好好的思考，还有什么？好好的降服。第四个，带着信心领受。好，我们今天这个道就在这里，我们用回应诗歌轻轻听，来听什么？好，稍微等一分钟啊，稍微等一分钟。